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8日，星期六。以下就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每周新闻评论。第一篇文章题目是《警惕在线接触陷阱》，贫纽时多去中国看看论，作者韩连朝。纽约时报近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官员应该多去中国看看》的文章，呼吁华盛顿恢复对华常态化出访，理由是避免误判，并看清对手实力。这种看似理性的接触论在华盛顿政策圈屡见不鲜，但如果全面而冷峻地透视中共党国的体制本质，就会发现这纯粹是一剂危险的绥靖迷魂汤。这种建立在过时假设上的呼吁，不仅无视了过去40年的历史教训，更严重低估了集权体制的战略动机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文章作者试图用“僵尸接触”一词来轻描淡写过去的失败，却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恰恰是盲目接触政策让西方忽略中共讲好中国故事，宣传其共产模式的优越，美化专制暴力，隐藏争霸扩张野心的战略意图，从而丧失战略警惕，接受北京叙事，使党国做大的根本原因。过去40年里，美国历任总统和无数国会议员官员访华不计其数，但这既未改变党国对内高压统治，也未遏制其对外权力扩张。美国对华的战略误判，从来不是因为官员去得太少，从来不是因为信息不足，而是理念错位，将制度竞争误读为利益谈判，将体制对抗简化为沟通问题。而美国在中共的糊弄下做出了严重结构性误判，美国被说服，中国在改革，以为其经济发展壮大会带来民主，便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世贸席位，以及自己的市场，换来的是什么？是九号文件对普世价值的严防死守，是防火长城的加固，是全民全社会被数字化暴力集权精准控制，以及在全球规则体系中日益强势的制度输出。这种误判是因为没有多去看看造成的吗？显然不是。文章认为恢复访问有助于稳定关系，但这一判断忽视了一个现实，在列宁主义政治体系中，对话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安全阀，而是一个政治工具。当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北京单方面切断包括气候合作与战区沟通在内的8项交流项目和机制，这清楚表明，对话在其眼中不是制度化沟通渠道，而是可以随时关闭的压力杠杆。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主动寻求恢复沟通，拜登政府甚至祈求北京重启对话，求着谈，追着谈，好不容易被恩准。美方代表却像小学生一样被党国官员训斥，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一幕，大大的丢了美国的脸，也强化了对方对美国战略意志的误判。真正的务实是要认清中共党国以谈促打的列宁主义本质和逻辑。在北京的眼中，交流、对话、谈判只是战争的延续，千万不能将其天真幼稚的等同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贸谈判。真正的务实不是寻找继续对话的理由，而是要真正具有不怕对话中断的底气，绝不能让美国的外交政策被北京的中断威胁所绑架、讹诈和欺骗。文章天真地认为，通过披露资金来源或行前简报即可降低风险，这种想法低估了党国统战体系的组织化与奸诈性。所谓交流访问，往往是精心设计的信息场景，摸透对方的行为偏好，量体裁衣进行收买，同时展示现代化奇迹，安排成功故事，营造制度优越感，从而在认知层面塑造叙事优势。例如，我在中共外交部工作期间，仅因台湾的星云法师来访的接待规格，好几个部门反复会签，最后由于其统战的重要性，以部长级予以接待，极尽奢华。星云后来被体制内人士戏称为部长和尚，当然这是小事， 而更重要的是，中共利用与美国官员的交流打认知战、心理战，让这些人好吃好喝好玩，看北京想要他们看的，利用他们的口来为其统治模式背书和服务，从而在美方内部制造共识裂痕。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美中交流中信息的不对等。中共党国是一个用物理和数据监控多层逐目、严密封死的国度。美国官员去中国是看精心编排的样板间，而不会是新疆的集中营。而中共人员来美国是直接接触智库、议员办公室和实验室，这不是公平诚实的交流。这种开放社会与封闭体制之间的信息落差，使所谓互访交流在本质上难以对等。其结果，一类美国政客学者访华后，向加州众议员罗卡纳访沪后公开为党国评功摆好，这恰恰说明在高度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中，主场优势可以迅速转化为政策影响力。正因如此，前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叫停部分交流项目，并非反对沟通，而是警惕沟通被制度化利用。历史早已提供过警示。二战前，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多次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并未减少战争风险，反而强化了独裁者对对方缺乏决心的判断。今天，如果仍寄望通过多去看看，来避免台海冲突误判，同样可能陷入类似逻辑陷阱。因为误判往往并非源于不了解，而是源于野心与实力结构的变化。中共集权的红线和野心，从来不是靠美国政客官员们去喝几杯茶、听几次汇报就能摸清或改变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交流，而在于交流是否建立在对制度本质的清醒认知之上。如果对话被视为战略必需品，而非可选择工具，那么外交政策就容易被中断、威胁、绑架。美国需要的不是通过个人关系构建虚幻信任，而是以制度竞争的现实主义重塑对华战略，在具备冷和平甚至低接触状态下依然能稳定运作的能力时，平等且非讹诈式的对话才可能真正出现。否则多去看看的建议不过是另一碗被包装成务实交流的旧日毒药。第二篇文章题目是失去了人性的行为，作者高耀杰。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即使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做老婆。这个现象不仅河南有，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说白了，全国都有这种分女人的事情。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更惨的是，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同学告诉我，第二年春天，挖财宝成为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上述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绝大多数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我下农村医疗队时，到过河南滑县，那里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5个小孩，大的女孩才12岁，因无劳动力种田， 把十几亩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化成地主成分，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的女儿分给30多岁的南平农作童养媳。这个12岁的女孩投井自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在1962年听农民老太婆给我说的第三篇文章题目是油价上涨引发的通胀未必那么严重。作者吉姆·保尔森。出人意料的是，目前有两个因素可能缓解油价上涨对通胀的影响。第一个是以石油为基础的通胀周期。过去40年，美国出现了8个显著的通胀周期。在这8个周期中，油价在所称的通胀推动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 WTI 油价在伊朗战争爆发后的上涨是8个周期中涨幅最小的一次。我的观点是，与过去40年中任何一次导致通胀上升的情况相比，目前的油价上升幅度相当小。更重要的是，与过去40年的任何一次油价周期相比，如今美国经济整体增长速度要弱得多。比如在第一个周期中，美国的经济增长在 3% 到 6% 之间，而在最近4个季度，美国零售增长为 2.4%， 就业增长为0%。就当前形势来说，不仅油价冲击比过去温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慢得多，因此通胀压力也要小得多。第二个，缓解通胀的因素与生产效率有关。由生产效率驱动的经济增长是具有抑制通胀的经济类型。伊朗战争可能会持续更久，油价也可能进一步上涨，但上述两个因素表明，这场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胀后果可能远没有人们普遍担心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WTI 油价涨了 60%， 但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只上升了20个基点。第四篇文章题目是张雪峰与游民社会，作者十岁思想。张雪峰的成功是一个东北游民的成功，他以自身经历验证了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观点，能把中国社会搅得翻天覆地的人都是社会游民。张雪峰是现代中国社会游民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齐齐哈尔市破落工人家庭，其父是个铁路职工，其母是个下岗工人，后来通过高考进入了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据传他的高考成绩只有480多分，如果是真的，这个成绩在山东河南这种地方连专科都考不上，可以说他能读本科全靠政策倾斜。大学毕业后，张雪峰进入了考研辅导行业，最后凭借互联网走红。本人参加过考研，也读过研，以我的经验来看，考研辅导也就数学课和政治课有用。我考的中国近代史没有考数学，因为每年内容都不一样，你需要有人给你划重点，建立知识体系。我专业课考研英语都是自学，唯独考研政治买了盗版网盘课跟着学了一下。所以考研辅导这个行业门槛极低，你业绩好坏全看销售水平。张雪峰在学校混出来的社交能力正好适合做销售，其实以他的市侩和口才，卖老年人保健品可以更赚钱。张雪峰做大之后又涉足了高考志愿填报行业，这个行业水更深。我压根儿不相信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的命运可以由大学和专业决定。大学取消分配后，高等教育早就已经大众化，张雪峰推荐的带电工科和法学专业，行业壁垒确实高，但是有几个人能学懂？大部分人根本学不会带电工科，毕业后想考个研究生都难。我认为大学学什么都无所谓，你自己学习能力强，情商高，学什么都能出头。你自己数学物理学习能力差，把你分配到带电工科，你照样学不会，学不会等于白扯。从上面的分析你就能看出，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张雪峰就是个市侩小市民，绝对算不上良家子。他身上带有很强的江湖气， 这种江湖气，你能从《水浒传》这种市井小说中体会到，张雪峰仿佛就是元杂剧里面走出来的人物。看到他，我就联想到了淮北黄泛区的朱元璋，这些人都算不上良家子，都是深谙江湖规矩的老江湖。张雪峰之所以能在中国互联网大火，主要是因为他的市侩形象太符合边户齐民的胃口了。当家长向他咨询选校问题时，他满嘴脏话，一脸痞相，动不动蹦出他妈的等口头禅。但是边户齐民就喜欢这种人，越是粗鄙，越觉得接地气，比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教授亲切多了。老师骂你都是为你好，那些不负责任的老师才懒得说你呢。这话熟悉吧？所以张雪峰越粗鄙，对咨询家长越不耐烦，喜欢他的人越多。张老师真是宅心仁厚啊，又骂醒了一个人。张雪峰很会煽动边户齐民的情绪，他知道边户齐民最渴望老鼠上桌，最希望翻身农奴把歌唱，所以他把大学里的教授都说成是学阀，大学里的烂专业都是坑害学生的，而他因为披露真相被各种针对，他的受众其实就是那些天天把六朝和氏指成门户四季挂在嘴边的学生和家长。最讽刺的是，张雪峰口口声声要帮助穷人，但是他赚的就是底层的钱。试问，但凡父母读过本科的，谁会找他给孩子报志愿？他的产品动不动就是1万多起步。对于那些工人农民来说，这可能是两三个月的家庭收入。我不止一次和大家讲过，任何社会都存在阶级，你越恨比你阶级高的人，你越容易被那些声称对穷人好的人骗。商鞅搞军功爵制，把贵族消灭，秦国老百姓彻底堕入地狱。汉武帝迁徙天下，富户到长安，打击豪强，结果百姓十室九空。武则天开科举，用寒门打击关陇贵族，结果制衡皇权的最后一道障碍也被消灭。宋明以后，中国彻底进入皇权独大局面。但是边户齐民就喜欢皇朝朱元璋，因为他们可以消灭贵族。张雪峰也是这种煽动底层民粹的人，文科教授都是学阀，普通人千万别学新闻学，那都是学阀掌握的学科。你看，这不就契合了边户齐民对上层社会的仇恨了吗？哎呀，张雪峰老师真是穷人的大救星。他说真话被门阀权贵针对了，我们更要支持他了。而且张老师还说过祖国统一，他要捐5000万之类的话，那更得支持了。张雪峰兜售的成功学也很简单，就是告诉菲拉做题家，穷人千万要好好学习，千万要选个好专业，只有这样你的人生才有保障。那请问张雪峰老师，你大学有好好学习吗？你如果好好学习，你怎么会肄业呢？张雪峰当年如果顺利毕业，进入央国企施工单位，去工地做排水，现在工资一个月也就1万多，在房地产不景气的背景下，随时可能被裁员，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赚这么多钱。说句让做题家破防的话，张雪峰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多财富，恰恰是因为他不学习，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的江湖手段。见人下菜，扯虎皮，做大旗，通过各种捐款认识一些人物，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他是江苏省人大代表。请问这些手段，费拉祥鲁、边户齐民、性压抑做题家会吗？他们见了女人都不敢直视，遑论什么江湖手段了。其实不止张雪峰，老 A、吃瓜盟主都是这种老江湖，他们知道受众爱听什么。所以能短时间内做大，这其实就是游民社会的特点。你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面对一群没有武德的费拉祥鲁、边户齐民，但凡有点组织能力和江湖手段，只要胆子大一点，你就能像狼入羊圈一样大杀四方。以上这些正是张雪峰成功的关键。我估计我是全网第一个讲透的。这也得益于我对斯宾格勒文明季后论的研究，所以做题家最该研究什么？ 其实不是选什么专业、选什么学校，也不该把时间精力全部用在做题上。做题家最该研究的其实是他们生活的中国社会，只有把中国人研究透，后面才能变现。在对真实中国社会的感知能力上，大部分985、211做题家可能还不如那些早早辍学、混迹于夜场的男模、果盘女。张雪峰去世后，做题家如丧考妣，纷纷怀念他，就如同他们怀念皇朝一样。在他们看来，社会失去了一位为寒门说话的勇士，信息渠道又要被门阀世家垄断了。所以，让我们期待下一个收割者吧，下一个嘴里喊着"六朝和氏"子承门户司机，心里盘算着怎么变现的人正在路上。只不过他可能比张雪峰割得更狠，正如春秋消灭了贵族，隋唐消灭了门阀，越往后，原子化越彻底，编户齐民被坑得越惨。第五篇文章题目是"朝阳门魔法师还是让魔法部搞成了精神病"。这篇文章的"魔法部"指的是中国外交部，作者一位从外交部离职的人。我2021年本科毕业后进入魔法部，2023年我被调往驻塞内加尔使馆工作。2024年初，我前妻因为忍受不了我的外派纪律要离婚，当时她在国内，但是因为我要在驻外使馆准备中非论坛，塞内加尔是共同主席国，领导就不让我回国去处理这个事儿，但是还要我把这个事儿必须快点处理好。结果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居然找出来了一个奇葩方案：离婚调解书。离婚，离婚的话，一般就是离婚协议书、离婚判决书。但如果选择调解离婚，是可以一样有法律效力的，并且在互联网上远程就能办。也就是说，我的前妻、我的高中学妹也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就因为一个中非合作论坛，就没有被允许见最后一面，哪怕还有挽回的可能性。在领导的要求下，为了大局也算是见了眼界，开了个离婚调解书，把这段婚姻草草结束了。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前妻。我那位16岁时认识的那位充满灵气的姑娘，永远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给我留下的是无尽的痛苦。当时能回去吗？也能回去，但是领导的脸色、纪律的要求，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的远程离婚，是不是就是给我们这种人准备的？这种事太多了。2025年12月，我发现很多同事3年多之前就已经正式提出辞职，但是因为在岗，拖着到现在都还是无音讯。我提出了辞职，并且打算用辞退的方式离开这里。今年1月20号，我就没有再上过班。根据《公务员法》第88条规定，15天连续旷工就要被辞退了。但是呢，干部司那边却一直告诉我没有辞退的先例。尽管在这之后，我已经了解到很多很多个辞退的先例了，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怕我们的信息一致起来，一直跟我说需要研究、需要等待、需要处理。明明我都已经旷工1、2个月了，他们还是不给什么回复。我只要被辞退，哪怕是给个处分呢？于是我急了。大概上个星期四，我利用起了我1万个小红书粉丝的资源，这给他们的舆情公关造成了很大的困难。3月7号，在我父母的陪伴下，我和我的家人和领导进行了会谈。会谈的过程中，我在部里找准时机，言语激烈，上演了全武行，高喊口号："爸妈、干部、司领导，我司领导都在那里。"最后我们谈了谈，我不求别的，我就求15天已经没有来上班了。按照有关条款，按照规章制度把我辞退掉，我要被辞退。当然，他们如果觉得我做的这些事儿太过了，想开除我的话，我也举双手欢迎。我只想离开。第一，我已经早超过了《公务员法》第88条的标准，也就是说，我已经连续旷工15天了，并且1年之内已经超过30天了。 必须要辞退了。现在我已经两个月不上班了，我还是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我从年初一月份就再也没来过单位一步，他们担心我之前处在焦虑状况下的医疗期。我也已经给自己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了声明，还签了字，并且还按了手印，声明我不在医疗期。如果再不辞退，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违反公务员法和公务员辞退条例呢？我是不是在吃空饷？第二，我的门禁已经被锁了，我无法去食堂吃饭，然后我也进不了部里了，然后我的组织关系也已经被转移了，但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状态。我是无状况、无结论、无权限的干部，流浪干部。第三，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你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同志的，他们居然给西亚北非斯开会，通过处理传达给所有人，说我有精神病，少跟我接触，不要给自己惹麻烦，我精神有问题，这是对我极大的污名化。哎，哪怕我真的精神有问题，这也是我的个人隐私，逼我到底哪里精神有问题，焦虑症、抑郁症、精神分裂双向，能一样吗？第四，还有一个事情，就是3月10号，干部司给我联系资源，让我去安定医院再看一下我一直看的那位医生，把精神问题看看能不能再调一调，有所缓解。因为他们主要还是想把我往精神病这个类别上归，正好我在旷工那一天还交了一个我因为精神状态不好焦虑就无法来履职的病例。我的那位医生就跟我说他非常的难办，他问我是不是跟单位发生矛盾了，意思是单位想让我们强制非自愿住院。我想他怎么能知道我跟单位发生矛盾了呢？这里面太蹊跷了。还有个事儿，我2024年之后因为工作状态很差，其实接触的情况就是一般的情况，然后我2025年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被安排到文秘的房间做一些文秘的工作。我觉得如果不按照事实的情况进行排布，那不然的话就是要耍流氓了。我们来看一看到时候这个答案是怎么揭晓的。我有证据、有物证、有人证。对了，我再提一句，我从塞内回国的时候，干部司的人批评我说，你都离婚了还是10个月了，你还没有走出来吗？当时我真想扇他一巴掌，你离婚10个月了你能走出来，那你牛逼，说明你是真没心没肺呀。第六篇文章题目是董卓也曾是正能量好青年，作者小希。这个机会稀缺的世界上有多少青春经得起内卷。提起小说三国演义里描写的坏人，曹操是坏而雄，袁绍是坏而豪，袁术是坏而蠢，单纯就是纯坏的，而且还坏出水来的似乎只有董卓一人。他乱京师、兴废立、杀少帝、挟天子、烧长安、迎后宫，三国演义坏人榜上他要敢谦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央视老三国饰演董卓的李波老先生真是把小说中的坏蛋董卓给演活了，可惜也只是小说里那个人物。然而真正的历史中坏人董卓却有一段跟他后期画风全然不同的小清新少年时代。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少常游羌中，竟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乡敛得杂畜千余头以慰之，由是以剑侠之名。魏州兵马院常教守塞下，卓履历过人，双带两分，左右持射，为羌胡所谓。也就是说他少年时代游荡在羌人之中，人缘很好，朋友来他家做客，他为招待客人不惜杀耕牛以款待，又履历过人，能左右开弓，带着两个箭袋跃马驰骋，胡人都怕他，听上去颇有点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的感觉。想想那场景是不是很帅？等到真正从军后，董卓为汉军屡立战功，东汉延熙9年1066年鲜卑人入塞， 与叛乱的羌人联合对抗东汉政府，成为东汉末期一次较大的边患。董卓受司马之职评判，曾在一场战役中俘虏万余羌人，斩其首领，从此正式走上了拜将封侯之路。每次获得赏赐后，他都将奖赏散给手下，仍是一副仗义疏财的形象。后来平边换灭黄巾，董卓都出力甚多，可以说在风雨飘摇的汉末乱世中，英勇善战的董卓将军为国家屡立功勋。如果没有后来进京作乱，董卓留下的历史形象应该是类似岳飞、戚继光那样的民族英雄形象，白马饰金鸡，连翩西北驰，这样风度翩翩的董卓后来是怎样逐步变成那样一个怪大叔的呢？这个谜背后其实是关乎一段可以追溯三四百年蔓延两汉的政治纠葛。读董卓的这段历史，不知你是否觉得他跟一个人很像，那就是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李广同样不仅善骑射，还会打仗，朝廷也知道，但奇怪的是朝廷始终没有重用他，一辈子打的尽是苦仗烂仗，最后也没封上侯，所谓李广难封，功劳都被卫青、霍去病这些外戚势力给拿走了。其实董卓和李广还有一个地方相同，那就是他们都出生于陇西，其实是老乡，从出生讲都是所谓六郡良家子。所谓六郡是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个郡。在汉代，这片地方东临长安，西靠匈奴、羌、鲜卑等少数民族，时刻处在魏国驻守边陲、拱卫京师的第一线。这里的民众又民风彪悍，这里的地主青年们往往自幼习武、善骑射，所以汉朝朝廷喜欢从这里选拔年轻军官为国效力。一贯为朝廷挡刀的六郡，汉初为三郡。然而对于这些为国立功甚多的六郡良家子，汉朝却从来都是一副送死你去、封侯我来、用完就扔的态度。朝廷中枢长期被外戚、士族、宦官等群体把持，六郡良家子长期被当工具人使唤，并遭到排挤。李广的命运其实也就是六郡良家子的集体命运。李广之后，他孙子李陵更惨，给外戚敲边鼓讨伐匈奴，几百人被几万匈奴围起来打，朝廷里居然都没人帮这位勇将说句话。汉朝对六郡良家子可见一斑。而我为什么说造就了三国的居然是他？汉武帝以后，随着利益的日趋利出一孔，汉朝其实走向了一个越发内卷的过程。到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士族这三方利益自己都打得你死我活，以李广、董卓为代表的边地良家子集团就更加难有出头之日了。所以若说李广只是南风，那么董卓此时遭遇的就是南风的 N 次方。不仅他这样，他的一帮手下也是这个想法，憋得不行了。但也许是老天饿不死瞎家雀，终于憋了多年的董卓逮着了外戚何进与宦官时常是互斗的机会，趁着朝廷中枢因这两方火拼而空虚，董卓所代表的六郡良家子在被排挤了四百年后终于可以入主朝堂了。你想想董卓此时的内心戏是怎样的？伟大的六郡良家子董卓，他继承了六郡边将们的光荣的传统，李广、李陵在这一刻灵魂附体，董卓一个人他代表了六郡人民憋了四百年的一口气，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董卓后期的许多行为，比如他废掉外戚势力庞大的少帝，又逼死何太后，显然是在报复数百年来打压六郡良家子最严重的外戚势力，又一心笼络蔡邕等文人集团，似乎是想来个文武合流，把握住朝堂，等到关东诸侯起兵讨伐他， 一见战事不利，董卓最先想到的还是把都城从洛阳迁到长安，为的还是离自己的大本营六郡更近一些。这些表面的暴行背后，其实都是有出于其阶层的考虑的。《三国演义》说，董卓死到临头还想着篡位当皇帝，这是小说家言论，正史无记载。董卓后期虽然变态，好歹还没糊涂，行动还是有点章法的，但这种章法也仅仅是对于他这个阶层而言的。总体而言，玩惯了弓马刀枪的六郡良家子，对于汉末的那套政治系统来说，显然已经极端不适配。董卓最后还是被代表朝廷旧势力的王允给玩了。他死后，其旧部李傕、郭汜等人想的，还是收拾行李回六郡，继续当他们的良家子。只可惜历史在这里出了点小差错，李傕、郭汜的这个耿直行动，被谋士贾诩一句话给拦住了。黑化后的六郡良家子从此霸占汉朝权力中枢，使汉朝处于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才造就了此后更加混乱的三国乱世。这其实才是引爆汉末三国乱世的真相。其实，如果纵观中国宋以前的历史，与董卓类似的边军作乱现象在此后不断上演，北魏的六镇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几乎都是这一故事的翻版，且愈演愈烈。比如六镇之乱中号称功盖魏武、祸超董卓的尔朱荣，他的故事几乎就是董卓的翻版。只不过北魏的六镇之乱，因为之前的孝文帝改革，多了一层民族矛盾的外衣，但在民族矛盾之下，边地良家子的诉求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需要获得上升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在当时的那个体系当中是被牢牢堵死的。力出一孔之下，机会一共就那么多。生在罗马的人天生就比身为罗马的人占据太多优势，这个问题中国古典大一统王朝从来就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到了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时期边地藩镇与中原府地的割裂干脆公开化、常态化，这一趋势直到宋代搞重内虚外才得到遏制。然而宋代对边军的极力打压和遏制，也导致了汉族中原王朝的武运就此衰落。宋明两代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在其王朝末期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怯战与懦弱，都是匪夷所思的。这看似是一个武德的问题，但实质上真正的悖论其实是你的军队是否需要李广、董卓、尔朱荣这样能量满满的上进青年，如果有，你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空间给他们上进，那岂不是坐在火山口上等着爆炸吗？所以在这个难题面前，宋以后的君主们都选择了宁肯蹉跎良家子们，让他们萎靡沉浮，丧失锐气，用王朝战斗力的整体下降换取王朝的整体稳定。所以董卓留给后世的这个悖论，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年难题。中国的古典史书有时候你读得不细，总会品尝出一种轻易，就是把王朝的兴衰、国运的生成归因在个人的道德品质身上。比如一说汉末，我们会觉得都怪董卓祸国，看宋明亡国，我们又哀叹竟无一个是男儿，但我们很少会去想个人的善恶、勇怯和他们在乱世中的抉择，其实冥冥中已被大势所决定了。在时代之手的揉搓下，一个人能成为什么样子，并非他一人所决定的。有一根制度之线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早已将他们那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贯穿。白马试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忧病由遐迩。少小去相邑，扬声沙漠垂，树栖秉良弓，护使何参差。那一天，当已经油腻的董太师面对向他逼来的方天画戟， 他是否想起了当年的游侠岁月，又可曾想到是什么样的时代洪流酿造了他自己人生和那个时代的悲剧。是的，谁没年轻过呢？青春总是美好的，而他最大的悲哀就是你自己往往无法决定他的走向，赶上什么样的时代。一个青年可能也就只能顺流这么走了，这就是所谓的岁月蹉跎吧。第七篇文章题目是《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消水河》，作者张成。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站立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消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的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近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算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飘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到处是斩尽杀绝黑丝泪，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到处是平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在城郊乡下村前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分，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喝惯了清澈河中水的道县人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个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七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取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了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1967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消水河被抛弃了，他抽泣着舔着遍体的伤，默默地流过站立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他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折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鸡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以上就是今天的每周新闻评论，希望大家喜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给我们留言，谢谢大家。